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这个叫做即便惨案，即便血案。我想其实这些都是提到，如果你容许罪在我们旁边埋伏，如果允许我们属灵的生命有了掺杂，这是何等危险的一件事情。这些人明明是亚摩利人，这些人明明有他们自己拜的神，这些人明明心里面抵挡耶和华神，但是他们可以用各种的伪装，可以用各样的这个花言巧语来冒充，来冒充啊！这就这段经文是刚刚我用过的啊，在出埃及记哈，神已经提醒他们，你们要谨慎，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我想，结果呢，事实就证明，神的话轻慢不得。如果他们不好好求问神，刚刚这个圣经明明提到，于是约书亚他们也没有求问神，他们的反倒是去受了他们的食物。其实我觉得也蛮奇怪，那食物明明长没了，那其实也不太能吃，不过呢当时大概粮食很短缺，可能比我们德国的食物 还艰难。那么结果呢还受了他们的食物，我不知道怎么处理那些煤啊，把它弄干净。就当然这个最严重的就是他们还与他们立了约。所以我想这是给我们今天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怎么来确定敌友关系呢？我们是渺小的，我们是有限的，但是圣经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我们属灵里面觉醒，我们求告耶和华，我们照着神的吩咐，我们才能够知道到底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盟友。如果我们把上帝摆在一边，我们以为我们已经信主得救了，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好像这个我们就将来就上天堂了，其实呢这样常常就让我们在进了迦南之后反而变得遍体鳞伤，反而变得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越来越萎缩，好像亚干的生命一样。所以这个这里特别给我们一个教训啊，他们受了他们的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就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自己给自己设下一个网络，使他们没有办法，而且后患无穷。这种的后患无穷，我想后面你会看到非常非常的严重。这些假的朋友他们有共同的，我想圣灵引导我们也同样看见，我们怎么来分辨呢？首先你会看到他们的心思意念已经确定，这些人在以色列人还没有来以前，他们就在那里商量了，好，这个太厉害，我们打不过他们，怎么样呢？我们就开始派出一些使者，冒充我们不是在他们旁边的，冒充我们是极远。所以呢，他们已经设下了诡计，然后呢，他们就开始付诸行动，从头到脚的包装，连衣服，连穿的鞋，连食物，通通都包装一遍。然后呢，当然有一件事很难改，就是那个口音啊。所以你会看到这个约书亚也有点疑问啊，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你们是不是就是住在我们呢？因为你一个人可以伪装哈，这个，但是你怎么样，你的口音还是很难改变。结果呢，他们竟然就，我们从老远的地方，而且呢，这句话起作用，我们很愿意做你们的仆人。我想了大概如果 耶稣要本来有一点怀疑的，本来你看那个刚刚我们念的经文已经有一点觉察了，但是最后一听，哎，这些人要做我们的仆人，那没问题，看来对我们威胁不大啊。就算万一搞错，反正他们等于已经主动投降，他们等于已经说，你们老大啊，我们这个你叫我们干什么都可以。我想其实仇敌的计谋也不过如此。第一，仇敌是定了心意要混杂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里面，所以他已经从一开始他就冒充光明的使者，就冒充光明的天使。然后呢，魔鬼撒旦是非常会伪装的，伪装到各方面好像都没有破绽。他说你看这都旧的，像中国现在也蛮流行，很多这个鉴宝的时候就发现真相暴露，哇，这个明清的什么这个我最近常常去美国呢，特别中间正好有点时间，我就去了美国有家店叫 Goodwill， 就是那种旧货店一样。结果呢，我就看到两个杯子，这杯子一看就非常现代，但我转过来一看，乾隆年间，乾隆年间，后来我还是一块钱两个，我就把它买下来。主要是我觉得太可笑，这个当然一看，这个不知道从哪里来啊，很有可能是从淘宝上来的。这个竟然乾隆年间，而且一看那个样式非常新潮哈。这不，我想这毛钱一个大概也值了哈。这不然，这竟然赫然还写上乾隆年间哈。我想其实很多的包装啊，这里就告诉我们，他们把衣服呢这个也弄得很旧啊，然后呢，酒的袋子呢还特别去打上补丁。那么鞋子呢也把它弄得好像很旧啊，连那个面包呢这个吃的呢通通都让它长霉，这个叫做从头到脚的伪装。然后呢口里面花言巧语啊，干什么都行了 啊反正我就是来服务你的啦，反正你接纳我就好了啦。我想呢，这些常常是欺骗的手段，我们需要来真的把它这幅画最近蛮有意思哈，叫做稳住了整个江湖是你的，稳不住整个油锅是你的。就是那个，我觉得对以色列人来说呢，这些人的食物好像那个鱼钩一样哈。因为后来一看啊，你们穿的衣服鞋这些问题不大，但你们说要食物给我们哈，那你说耶稣呀，他们就受了食物啊，其实是长霉的食物。那就好像这条鱼一样，它的整个江湖啊，它看到那鱼钩上面有点食物，结果呢整个油锅是它的。我想呢，真的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在属灵里面，我们需要彼此的提醒，同样是非常的危险。迦南的每一场仗都不容易打，不光是看得见的耶利哥，或者我们以为小小的爱城，或者是到了这里的这个畸变，其实每一样的战争也代表着我们在属灵的路上我们会遇到的各种的挑战，都不容易，都是需要靠着那位大能的神。所以当他们一不小心跟他们立了约以后呢，就马上看见后患无穷。刚刚我们念的已经发现，会众就向他们的首领发怨言，这个叫做内纲就产生。因为会众会想啊，你明明前面讲的很好的，我们也都记得你们说的，这个说进来的话，这些这个亚摩利人通通都要除灭的。现在你们跟他去立约了，你们跟他们去起誓了。结果明明发现他们就在我们旁边，那怎么办？如果即便是这样，那我们都不用打了。所以呢，马上会众就跟首领之间产生了矛盾，产生了内乱。那么这是让我们看到，然后呢，接下来呢，第二样叫即便之战。其实这个战是打得也蛮辛苦的，因为呢，没想到这个即便说我们现在投降，现在你们也知道我们就住在你们旁边，但是因为你们起了事啊，你们也不能反悔，当然以色列人也不能反悔，那么就按兵不动。结果呢，按兵不动以后呢， 这个五个王啊，这里这个红线表达了这个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那么拉吉王啊、伊基伦王跟这个亚西加王，那么这个叫做五王联盟。这个五王联盟一看就火大了，因为他们说，即便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战略要地，而且这个地方呢，这个城防是非常坚固，现在他们竟然去投降了以色列人，那么这还了得？所以我们先要去打他，那么这个叫做杀一儆百，因为免得呢将来别的地方呢有样学样。所以呢，这个五王联合起来就去打那个基遍。结果你看啊，按理基遍是一个防守非常坚固的地方，而且圣经说这些人都是会打仗的。结果怎么样呢？他们马上就跟约书亚说：“哎，赶紧救兵来吧，这个我们没法跟他们打。哎，现在既然这个你们跟我们签了合约啊，所以我们的事情就你们的事情，对不对？你们也不能袖手旁观，就马上就要以色列人去。其实呢，这个对以色列人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们刚刚打完爱城，可以说喘息未定。”结果现在呢，马上面临大军压境。这个五个王呢，本来以色列的战略是各个击破，一个一个打。结果呢，你现在即便这么一搞的话呢，引起五个王的警觉，他们呢就联合在一起。他们的本来的想法呢，先把即便打下来，第一杀一儆百，让其他的迦南地的那些不敢轻举妄动，不要学即便的样。当然，第二方面呢，透过这样一个实兵的练习的话呢，也可以跟约书亚他们的军队来啊，后面有一战。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带来，从军事上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局面。这个叫什么呢？叫做猪一样的队友啊！这个即便实在是你跟他联盟，其实呢他有他自己的打算，他也根本就一出事情就赶紧找以色列。按理说以色列本来的合约只是说好你投降了，这个我不把你灭了，结果现在不但不能灭了，你还得来救我。你这个我的事情，你这个不管你现在怎么样。那么还好，我们都知道是因为实在神的怜悯，神与约书亚他们同在，所以他们才能够最后这个在基遍得胜，能够打败那个五个王。所以呢，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哈。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第一个，这种混杂的产生的后果，第一个就是引起内乱，第二个呢就是都还没有喘息就发生这样。那第三呢，刚刚我们已经讲过了，结果造成兄弟相残，而且这个残害呢从基遍那里开始呢，后面那个根一直下去。大家如果有机会读这个撒母耳记下来，你就会看到真是非常让人痛心，本来都是大能的勇士，结果呢因为自相残杀，结果呢就约雅的儿子也死了，那么这个约尼尔的儿子也死了，几个大能的勇士统统都报销了。他们不是报销在战场上跟敌人打，而是死在兄弟相残当中。那么当然呢，还有这个刚刚那段经文我们看过的，就是最后呢一不小心，这个扫罗呢，他以为他要替耶和华大发热心，他这些亚摩利人怎么搞的，他就去杀他们，结果呢就被这个基遍人就抓到把柄。哎，你们跟我们起誓过的，你们跟我们立约的，说是从此绝对不能够动我们，现在扫罗你竟然动了我们，那么自己就进入那个陷阱里头。所以结果呢，当然大卫就发现怎么搞的，这个战事越来越不顺利了。后来才发现，原来呢，等于说自毁诺言，虽然不是他，是扫罗，那么也没办法，因为你自己的话就变成你的一个鱼钩，就把你勾住。那么基遍人后来就来找他，说这个啊，这个你看看扫罗这个竟然来追杀我们，啊，你明明跟我们起过誓立过约，结果后来呢？就不得不啊，那么基遍人就说了，那算了算了，我不跟你算什么，但是呢，你交出扫罗七个子孙。那这一段呢，就在撒母耳记下21章。当然，他们的用心非常险恶， 让一个君王，然后呢下面七个子孙全部把你杀掉，而且呢是非常羞辱的把他们呢挂在树上，这种公开的示众。我想其实这些都看见，圣经虽然一方面是历史的事实，但是后面是非常清楚的属灵的教训来提醒我们，如果不注意，我们常常就会落在魔鬼撒旦的陷阱里头，我们常常没有办法真正得地为业，能够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得胜。所以假的盟友他常常是从内部来分裂瓦解，你会发现小小的一个好像跟即便这样签一个合约，结果几乎带来的全部都是内部出了问题，会众对首领的不满，自己人两拨就坐在那个基变的井边，就会互相杀起来，然后呢最后呢造成以色列人跟犹太人的最终的相残。扫罗跟大卫就变成了这两股力量在那里互相的这个残杀，当然这些呢你如果再追下去都可以追到基变，都跟这个地方呢是分不开。所以呢我想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实在需要认清一个事实，到底谁才是真的朋友，谁是假的朋友。我们就想到耶稣说他要来做我们真正的朋友，耶稣说我如今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我乃称你们为朋友。他是那位最真的朋友，他为我们舍命。假的朋友他们可以花言巧语，他们可以善于包装，他们可以拿一点小恩小惠小惠来引诱我们，但是他的目的背后是要把我们陷进去，把我们拖进去，让我们不能够得胜。所以在属灵上，当我们要来辨识什么是真正的盟友的时候，我们需要依靠神，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约书亚和他的同伴们在这里一不小心，他们又没有寻求神，没有去求问神，我想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但是对我们是很重要的提醒。属灵像约书亚这样都会在那一刻忘记，我们知道约书亚确实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一个愿意侍奉神的人，但是为什么在这里突然间圣经特别要告诉我们他没有求告神。这一刻他以为他的经验，以为他的常识，以为他的判断大概都没有错。所以第一，我们需要依靠神，寻求神的旨意；第二，我们时刻需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不被外表和花言巧语所欺骗，不被那些小恩小惠，那些所谓小利所诱惑。我们需要查验、分辨和思想。更重要的，就像圣经提醒我们，真的不要随便的去立约和起誓，特别是立约盟约在今天什么意思，就是好像我们跟对方，我们已经到了一个程度，我们好像是这种盟约的关系，我们好像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你会看到常常属灵上真的会这样，明明那些不属神的，结果我们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属灵的共同体一样。我就想到今天一个非常非常实际的属灵里面的危害是什么，就是那个叫做 prosperity gospel 成功神学。成功神学今天一模一样，它外面披上那个光鲜亮丽的，好像照那个这个韩国有个大教会的那个牧师大言不惭，他说当然成功啊，有什么错呢？难道上帝不成功吗？难道上帝会失败吗？这种似是而非的冒充的福音，但是却是假的福音。上帝当然是成功的， 但是上帝很清楚叫他的儿女成功，是因为借着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流血的道路，苦难的道路，牺牲的道路。但是十字架的尽头，借着死才能生，那个是真正的成功，而不是在地上。所谓成功神学就是两个口号 Health and Wealth， 健康和财富。每一个人你只要祷告，上帝一定给你健康，给你财富。他们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但是每一个都不是真正属灵的原则，因为属灵的原则是从来不会变。在我看来，今天成功神学很像当年的畸变人，他们可以外表装得光鲜亮丽，但是却成为上帝儿女的网络。我想我们需要特别的小心。当然不只是成功神学，包括许多的异端，包括像耶和华见证人或者像摩门教等等。中国大陆其实我们大概都记忆犹新，早年特别二三十年以前出来的很多留学，最容易拿到的就是杨伯翰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在美国的，他给你很多的奖学金。啊，这是一个摩门教的大学，所以其实很多人进了里面的，还觉得非常好啊！哎呀，这么容易就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哎呀，又很容易可以拿到全额的奖学金。但是常常不知不觉当中，如果我们的灵魂失落了，有什么益处呢？好像我有一次到英国去，我看到那里的医院门口写了一块牌子，那个牌子我觉得写得很好，就是三句话 When money is lost， 如果金钱失去了， Nothing is lost， 其实你没有失去太多。第二句呢， When health is lost，如果你失去了健康， something is lost， 你确实失去了一些东西。但是第三句话呢， When soul is lost， everything is lost。 如果你失去了灵魂，那么你真的是一无所有，你真的失去了太厉害。我想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求上帝来引导我们。所以最后这一段属灵的教训，我觉得对今天你我同样真实。我们如何来把握找到真的朋友，而弃绝假的朋友？这段经文应该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到十八节，来背起。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谢谢你，主啊，你是在恩待我们，是在怜悯我们。主啊，我们承认在这条成圣的路上，我们常有软弱、跌倒、失败。主啊，我们常常把仇敌当成了我们的朋友，我们甚至于与他们立约，把我们自己跟他们拴在一块儿。主啊，只不过是一点点发霉的饼，就让我们的心受了偏离。主啊，今天求你恩待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看见，这条属灵的路上，我们只有真正把自己分别出来，不沾染他们的物，我们才能够得胜。主啊，求你自己的话引导我们，求你自己的灵管束我们。主啊，好使我们走得正，不走偏。主耶稣啊，也把里面一个警醒的灵给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凡事上 能够来寻求你的旨意，来揣摩神的心意，而不是不经过求问神，我们随便就做了决定，以致我们常常受了撒旦的迷惑。主啊，特别在最末了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魔鬼撒旦知道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他就垂死的挣扎，用各样的计谋要把神的儿女拖住，不让我们能够真正得地为业。主啊，恳求你今天再一次做我们的元帅，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主啊，好使我们有分辨的灵在我们里面，能够认出魔鬼撒旦的诡计，能够走一条得胜的道路。主啊，愿你恩待我们，怜悯我们，听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